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4年3月11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湾区 local 新闻。首先一个消息是说，旧金山出台了一个锂电子电池安全新的消防法规。旧金山的消防局呢，最近是宣布了一项新的消防法规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呢，是在旧金山生效了。政策呢，就涉及到移动电池设备锂离子电池的充电和储存。因为锂离子电池引发的火灾呢，在大幅度的增加，旧金山的所有的电子移动设备就必须都要经过安全的认证。那么 PMD 是什么意思呢？ PMD 啊，它就是以锂离子电池为动力的这样的机械，比方说像电动自行车、滑板车、悬浮滑板或者是滑板等这样的交通工具。那么如果是残疾人啊，他使用的轮椅这样的设备并不属于 PMD 的范畴，也就是说这个法规呢就不能限制到残疾人使用的轮椅上了。那所有的 PMD 啊，就是包括可以拆卸的电池和充电器这样的设备呢，是必须要直接连接到墙上的插座进行充电的，不允许使用延长线啊或者是电源插座。延长线和电源插座大家都知道，就是如果墙上的插座它不够用的话，很多人就会用一个电源插座把它延长出来，多了几个插口。那像这样 PMD 的设备呢，就不允许通过延长的电源插座去充电，只能说直接插在墙上这样来充电。同时这个禁令啊，还严禁把锂离子电池丢弃在垃圾的填埋场、回收或者是堆肥箱中，就是不能随便扔。所有的锂离子电池是必须通过旧金山指定的电池回收计划进行回收。消防部门警告说啊，锂离子电池引发的火灾尤其有害，因为电池中含有一些化学物质，容易发生闪燃。什么叫做闪燃啊？就是迅速的就燃烧了起来，并且燃烧之后还迅速的膨胀，所以很难把它扑灭。那么这个消息啊，并没有详细的说如果违反了这个消防法规会怎么样，但是呢，如果是涉及到违反法规，可能在保险方面啊，都会面临着一些一旦出了问题，可能我们就要自己去承担后果了。所以大家如果家中有一些像这样的 PMD 的设备，就是说需要锂离子电池去充电才能使用的设备的话，记得哦，一定要放在接到墙上的那个插座进行充电，不要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那我们再来关注另外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是说啊，加州大学申请的人数增加了，这是因为转学生在增加。加州大学2024年秋季入学的申请的人数是有所增加，主要就是因为申请入学的转学人数增加了。加州大学在上个周宣布说，这个学校总共收到了25,436份申请，比去年是增加了 1.5%。 一年级新生的申请人数基本持平的，但是转学生的人数呢大幅度的增加，申请入学的转学生的人数增长了 10% 以上，其中绝大多数呢都是加州社区学院的学生。也就是说，加州社区学院的这些学生呢，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就申请转到加州大学再去上学。那么在这一年级的新生之中，加州居民的申请人数也是比去年增加了 1.2%。 加州大学同时还公布了黑人、拉丁裔还有美国原住民学生申请人数的增长情况，也就是三个种族呢，它的申请人数都是有所增长的。加州大学校长迈克尔·德雷克他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看到来自于不同的背景和生活经历的优秀的学生申请加州大学。来关注另外一个消息啊，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出行，有没有乘坐美联航这个飞机呢？那这个消息呢，就是和美联航相关的。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在3月10号，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五，他说呢，有一架飞机从旧金山飞往墨西哥的空客 A320 喷气式的客机，他发现呢，飞机的液压系统出现了问题，然后呢，就改道飞往了洛杉矶，在当地时间周五的下午4:30左右，是安全的降落在了洛杉矶国际机场。那么当时飞机上有105名乘客，还有5名机组人员。 应该说还是比较危险的。那么目前没有任何的人员伤亡的报告，乘客呢是在洛杉矶国际机场登机口下了飞机，然后乘坐另外一辆飞机前往墨西哥城。航空公司说啊，空客320型客机呢有三个冗余的多余的液压系统，但是问题啊，它只是发生在一个系统上。那美国联邦航空局就对这起事故进行了调查，这也是本周美国联合航空公司航班的第四次紧急的迫降了。这个消息呢发布正是赶上航空业还有波音制造商因为一系列的事故面临越来越多严格的审查，所以这些事情啊已经导致多次起诉。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州它又发生了三次这样的紧急迫降的事故，就让人们啊对这个航空的安全有一些担忧。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就是加州的一号提案选举结果。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关于调整精神健康还有无家可归者支持资金的一号的提案，这个决定呢仍然是悬而未决。在全加州初选选票统计到 70% 这样的情况之下，选民的意见几乎是不相上下，有 50.3% 的人表示支持一号提案， 49.7% 的人投了反对票。那么这样的分歧它其实可以从地理位置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像加州太平洋沿岸人口众多的这些县普遍呢都是支持这个一号提案的，而那些无家可归问题并不太明显的内陆的县呢普遍是以更大的优势反对这个提案。那么长期在旧金山湾区居住的政治分析家，这个人呢叫做布莱恩·索贝尔，他说这个接近的结果啊就表明加州人很可能出现了一种症状啊，叫做债券疲劳症。什么意思呢？就是加州的选民呢可能会向立法者发出这样的信息，他们需要看到我们所花的钱产生更多的效果，否则呢当他们要求更多的资金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相信啊他们会明确的使用这些资金，他们这里整的就是政府机构。那么目前初选的认证日期是4月12号，所以等到4月12号正式出来结果的时候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为大家跟踪报道。最后呢再来关注啊另外一条和选举有关的一个消息，就是圣塔克拉拉县初选中到底是由谁获胜了呢？圣塔克拉拉县选举官员仍然对选票在进行统计，目前呢还有 30% 的选票有待统计，但是截止目前为止啊已经有三位候选人会轻松当选，也就是说结果呢已经明显的超出了其他的候选人。是哪三位呢？我们来看一下，是圣荷西的市长马特·马汉，他在3月5号的时候就以超过 87% 的得票率赢得了连任。那么选举法它就规定说，在地方选举中获得 50% 以上的初选选票的候选人就是获胜者了。那人家是 87% 的得票率，显然高于了 50%， 所以呢他就不需要再参加11月份的决选了。这个规则呢同样也适用于圣荷西第四选区的市议员大卫·科恩，他在本周的初选中呢是以60-40这样的优势战胜了唯一的一个对手，也是前市议员朱感生。这也是说科恩的连任也是稳操胜券了，也是不必在11月份进行一个复选。圣塔克拉拉县的参事奥托里，他在竞选截止日期前发现自己没有竞争对手，显然啊他也是必定可以连任的，他的连任也是板上钉钉了。那么在第16选区的国会的竞选中，前圣荷西市长山姆·利卡多他领先了圣塔克拉拉县的参事乔·西米提安的5000多票，那么在初选第一轮的投票后啊也是稳步的在上升，西米提安呢是以1500票的优势领先了众议员埃文·刘。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关注市场基本面相关的一些消息。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